弟兄姐妹们早安。刚才我听到我们林伟雄执事的这个见证，我真的很感动啊！不只是说因为他们一家愿意投注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到台湾去侍奉啊，而且也是因为他们将在台湾的宣教士是如何为主做工的这样一个实况带回来分享给我们，所以我们真的都很受激励。我们的王雷姊妹现在还在台湾啊，跟 Nathan 昨天宣道会台北堂传了一张照片给我，我已经放在三振华轩上面了啊，所以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我们的王雷姊妹参加了宣道会台北堂的唱诗班，在包中宣道会啊，来这个服侍当地的弟兄姐妹，所以让我们继续以祷告托住他们啊，继续以祷告托住他们。无论是林医师他们一家，或者是王雷姊妹母子，我们都知道他们所做的是在实践大使命。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呢，将大使命交付给他的众门徒，也知道主耶稣将要再来，届时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审判将要从神的家起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讲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身为基督徒的都必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以我们的生命与使命来向他交账。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对大使命的实践，但我们如何实践大使命呢？我们如何实践大使命呢？首先我要来跟大家谈的就是在后方支持，在后方支持。抱歉，这个照片没有很大啊，这是美国陆军的这个他的部队的区分啊，这个台湾的部队跟美国部队基本上的这个建制是一样的，所以分为战斗部队 combat， 还有这个战斗支援部队 combat support， 然后再过来一种就是Combat Service Support， 这就是后勤部队。所以有战斗部队，有战斗支援部队，然后还有这个后勤部队啊。我当初当兵的时候是炮兵军官，所以我们是 Combat Support， 是战斗支援部队，我们不是在第一线上来作战的啊。那如果是拿这种的建制来比方我们的话，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我们没有在宣教第一线上的，我们是算是哪一种的部队？我们显然不是在第一线上的这个战斗部队，是不是？那我们是什么呢？ Combat support， 我们是战斗支援部队。可是这个对于一些我们直接以祷告和财务来支持的宣教士，我们又是什么呢？是Combat Service Support， 是后勤支援部队，是不是啊？所以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没有在第一线上来担任战斗部队哦，在那属灵的战场上直接与这个魔鬼撒旦来交锋，来抢救那些灵魂哦，可是我们所做的也不差，我们是战斗支援部队，我们随时以这个炮火来加以支援，然后我们随时的来送上他们所需要的粮秣，没有错吧？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们在这边，我们所做的是在后方支持。那在后方支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提醒自己千万不可怠惰。请问我今天这个字体好像太小，是不是？看得清楚吗？哦，希望看得清楚啊。所以我们做支援部队的，我们千万不可 怠惰，如果怠惰的话，前方啊没有粮草，没有炮火支援，那他们就孤军作战，叫做枭富从攻啊，这个不是枭富从攻，这是枭富作战了，是不是？那打到一半还没有被打死就先给饿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后方千万不可怠惰。那主耶稣基督他讲了两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来提醒我们不可图享主恩。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不结实的无花果树，不结实的无花果树啊！你看这个主耶稣他讲说，有个人他栽种了一棵无花果，然后他时候到了，到了无花果树前来找果子却找不着，他就命令这个管园的，管果园的说，哎呀，这棵无花果树这三年来白占地土哦，所以把它砍了吧，因为它不结果子，它不结果子啊、哦！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在家里面，在这个园子里面前后院呢、啊，有种果树的，家中有种果树的请举手，我看一下，哎呦还不少嘞哦，这个丽燕，你会种吗？你很会种。那个我听说我们中间最会种果树的就是我们王伯伯啊、我们王伯伯本身又是这个钓鱼高手，所以他钓了太多鱼，这自己吃，然后再分送，还有鱼，他就干脆把这些鱼拿去当肥料了啊、所以这些果树啊，个个啊都得到非常肥沃的这样的一个滋养啊、所以要多结果子，要多结果子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有些果树就很奇怪，你再怎么样的照顾它，它就是不结果子啊、我小时候住台湾的梨山啊、那梨山是一个风景名胜啊、那我们家在那边有一块果园，所以我们小时候吃水果啊，吃梨子啊，苹果啊，桃子啊，这些都不用钱的，因为自己家里就有，而且我们吃的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常常在开玩笑说，这我们卖到剩下去的水果都是我们吃剩下不要的啊，我们把最好的给吃掉了啊。其实我们小孩子这个爬起树来跟猴子不相上下啊，所以好吃的都给我们先摘光了。那可是我们也发现在园子里面，在果园里面，就是有些果树呢接受到同样的这样的肥料，然后接受到同样的水分，可是他们就是不结果子，或结很少的果子啊、哦、跟其他果树相比就逊色许多啊、哦、所以碰到这样的时候，对他们的管理的方法就是把他们砍掉，因为他们白占地土，白占肥料，白占水分、哦、所以主耶稣以不结实的无花果树来提醒我们不可图享主恩、哦、我们要多结果子。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比喻是更加的深刻，就是按才干来受主人托付的这样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第25章、哦、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每个人从主那边所接受到的托付各不相同，有人所受到的托付比较多，所以主给他恩赐就比较多，那有些人所得到的托付比较小，所以主给他恩赐就比较少，但是这不代表说这些人在主的眼中就有轻重之分，因为主是照着我们每个人能够领受的来 tailor-made， 就是量身定造来赐给我们、哦、所以无论是多是少，主耶稣都愿意我们照着他所量给我们的来结出果子，所以有人是5000两的，有人是2000两的，有人是1000两的，那无论我们从主那边领受到的恩赐有多少，我们主耶稣愿意我们在他的台前交账的时候，能够被他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 耶稣在这里讲的就很简单了、他讲了比喻啊、那得了5000两银子的，在主人回来这个收账的时候，就说主啊，这里是你给我的5000两银子，现在我赚另外5000两，我都交还给你啊。然后2000两也是一样，说主啊，你给了我2000两，现在我又赚了两千两，现在我把它交在你的手下。那得到1000两的，主啊，我知道啊，你是啊非常严厉的人。所以我恐怕把你这1000两给丢了，给少了，所以我就原封不动把它放在那边，现在就一五一十的来还给你。那主耶稣对这个1000两的这个受到1000两这个仆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这又饿怎么样又懒的仆人，是不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前面两个是说主对他们的这个评语是什么？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然后对这个1000两的仆人，他却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其实你想想看，从主那边得到的托付大，然后恩赐多，责任也就相对的重，所以要付出的也就相对的多，是不是？那这个1000两的，他其实不需要像5000两或2000两那两个仆人付出的那么多，但是他连这一点的付出都不愿意。主给他多少，他到时候他要说，主啊，我知道你很严厉，我怕到时候做生意，我怕做生意会有损失，到时候这个惹你生气，我就干脆不做，我就先把它这个原封不动的还给你。无怪乎主对他的评语是什么？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讲到我们是在后方做支援部队的，我们千万不可以做又饿又懒的仆人。我们要随时记得以祷告来托住我们在前方的，在属灵战线的这个第一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以祷告来托住他们。我们奉献上金钱，透过我们的教会来帮补他们，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千万不可以怠惰下来。那么主耶稣呢，他又讲了两个比喻来期许我们多结果子。那你千万不要说我们是在后方的，所以啊，我们只要祷告支持前方就好了，那这个奉献支持嘛，偶一为之，其他我就不用干了。不是啊，其实我们在后方也照样要来多结果子。虽然我们不是在所谓的 mission field 上面，所谓我们说的 foreign mission field 上面，可是我们本身我们所在的地方也是个 mission field， 是不是？我们有在国外的宣教的战场，我们有在外州的宣教的战场，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所在的 Tri-City 是深圳地区，本身也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没有错吧？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自己的这个本地的宣教战场上面，我们也同样的要来多结果子。记得主耶稣他的吩咐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对当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对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一批的门徒们来讲，这个就是他们的本地，是不是？这个就是他们的本地。尤其今天我们的交通这么便利，我们住在 Tri-Cities， 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这边真的很方便，去波特兰、去西雅图时间都差不多啊。这个我开车比较谨慎，可能要开4个小时，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三个小时、三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了，这个真的是飙车飞车，可是真的不远，就算4个小时，其实也不远啦，没有错吧？ 到温哥华，你看我们的王雷姊妹，这个她是从温哥华搭长荣班机回去台北的。我们的德宏啊，开车送这个他的爱妻跟他的爱子去，是不是？开了几个小时？
他们先到，我后回到家。他们先到台湾，然后我才回。
是吗？因为你还在那边过夜嘛，对不对？你这个车程总共多久？
六个小时，
是六个小时。温哥华 Vancouver 加拿大当然不是这个华盛顿的那个 Vancouver 哦，六个小时也不远呢。哦，你看他还在那边过夜，所以他还没有回到这个 Tri-City 的家，王雷姊妹他们已经到台北了。哇，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交通多便利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本地也就更大了，没有错吧？哦，你看我现在一日生活圈啊，现在去大陆好厉害啊。哦，这个现在一日生活圈的范围都很广，因为有高铁啊，什么这个上海跟杭州可以变成是一日生活圈呢？啊，真的很厉害，不知道上海跟南京有没有办法，可以吗？一日生活圈可能还远了一点。哦，喂 ，anyway， 啊，上海到南京，
对，
啊，
一个小时，
哇，那这是一日生活圈了，这个这一天几个来回都没关系。哎，早晨出门发现忘了带办公室钥匙，赶快再坐车回去。OK， 好，所以现在我们自己本地也有宣教的这个工厂，也是宣教的这个土地。那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在这边要多结果子。那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另外两个比喻，一个是撒种的比喻啊。那这个当然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本身也要去注意撒种。可是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来理解，我们要来反省自己，我们的心，我们这块心田是来做这个福音真理的什么样的土壤啊？你看这边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里也有落在好土里的啊。然后落在好土里的，它就会多结果子。刚才我们讲那个按才干受托付的比喻啊，这个主耶稣在那讲说，我给你五千两，你就再多得五千两，基本上是加倍，是不是？可是这边主耶稣讲的就不只是加倍了，他说有这个结果是有多少倍？有三十倍，有多少倍？有六十倍，有多少倍？有一百倍，三十、六十、一百。这个我们用来比喻我们在 local， 在我们本地的宣教工作，我们的这个见证，我们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最妥当。因为不需要这个跋涉千里啊，是不是？不需要像这个刚才我们这个听的林伟雄弟兄的见证一样，他们坐飞机到从西雅图到台北，哦，而且那阵子特别紧张，因为他们坐的是长荣航空的班机，长荣航空那阵子刚好空服员大罢工，哦。所以我们就是用力用祷告来这个拖住他们，感谢主，他们就平安的出发了，哦，别的航班取消，他们那一班没有，真的感谢主。但是我们不需要像他们那个样子啊，我们就在本地，我们有很多的邻舍，我们有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同事，有很多的同学，这些对我们来讲就是近在咫尺，我们传福音给他们可太方便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应当来要求自己要更多结果子？三十倍、六十倍，乃至于一百倍。还有葡萄树的比喻，主耶稣把他自己比喻为什么？真葡萄树，而我们则是这个葡萄树这个上面的枝子。我跟大家讲啊，我虽然小时候在台湾梨山长大，我们家自己有果园，可是我以前不知道葡萄是长在什么样的树上的。我一直到我第一次去大陆，在安徽阜阳，那个二十多年前了啊， 在一个农家的大院里面啊，我看到了那个他们有那个架，就搭起棚架，上面有那个枝子啊，这样转来转去。我问他们说：“这什么？”简老师啊，你一天到晚讲沙种的比喻啊，这个指的就是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啊。哦，这就是葡萄树啊！我说这是葡萄树哦，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葡萄树哦，因为我以前在想说葡萄树是不是也是一个，然后这个枝子就像什么那个苹果啊那些这个样子一样啊，这个搞不清楚啊。其实我以前还曾经认为说西瓜是长在树上的，就在想说那个西瓜那么重，那个枝子是不是如果牛顿那个时候是坐在西瓜树下而不是在苹果树下，可能就给砸昏了，就以后就不会有那个、他就不会那么来这个发现这万有引力的定律了啊。这是这个后话，暂且不表啊。那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多结果子，为什么呢？他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他身上的枝子，那我们的这个生命与他的生命相连，我们得到他丰丰富富源源不断的供应，我们就应当多结果子啊，是不是？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多结果子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千万不要怠惰下来，我们在知识前方我们不可以怠惰，我们在自己的这个本地我们也不可以怠惰，我们也要多结果子。那另外一方面，我要提醒自己，我们应当支持前方。那我们怎么个支持法？就刚才我们的永祥弟兄带我们大家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以祷告祈求来支持他们。你看这个保罗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意思是我们祷告，尤其是为其他人祷告，尤其是为宣教士祷告，我们不需要局限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就为他们祷告，想到就为他们祷告。我们必须要特别哈，一定要跑到所谓的教堂礼拜堂来才可以祷告。我们也千万不要变成说只有一天三餐的时候祷告一下，或者是早晚起这个、早上起床晚上睡觉的时候祷告一下，随时随地想到就赶快祷告，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跪在地上，然后要这个头低下来，然后要这个手要这样子这个交握起来才可以祷告哦。我们可以行走祷告，就像是我们上个月我们弟兄会这个弟兄晨祷会哦，这个我们到那个叫啥，这条河是什么河啊？Columbia River， 对 ，Columbia River， 我们到那个这个叫 Leslie Grove Park， 就在那边来行走祷告，哦，这行走祷告，眼睛千万不可以闭起来，尤其在那边跟一个不小心就走到河里面去了哈。那我们开车的时候也可以祷告，不过通常我开车的时候，就是我就跟我妻子说：“老婆，你为什么事情祷告？”然后就是他就祷告，我就边开车，然后还这个不会忘记要说一声阿门。哦，可以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而且是靠着圣灵，靠着圣灵。哦，然后他说要在此紧紧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为其他弟兄姐妹祈求，然后保罗不忘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为什么？因为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他不只是为传福音做了使者，而且他是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时候是被囚禁起来关在监狱里面的，他连在监狱里面这么不方便的地方都可以传福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记得以祷告来托住来支援我们在前方的宣教勇士，然后我们也要借着交通分享来支持，借着交通分享来支持，这就是我们刚才刘永雄执事他所做的。 他将他这次在台湾的这个东北角的短宣的心得来分享给我们，哦，我们可以来感受到他那心灵里面的悸动，他那个兴奋，那个感恩，是不是？哦，我们听到这些的见证，我们感谢神。他愿意将他所听到的、所看到、所经历的来分享给我们，啊，那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当我们知道了在什么地方的宣教的一个成果，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布道、在福音上面的一些的经历，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里面，他告诉哥罗西教会，他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保罗他在前方来为着抢救灵魂而奋勇交战，他还不忘派人到后方的各个教会去报告，去请求他们来关心、来支持，是不是？啊，哦，然后再过来，我们也要在他们的财务需求上给予支持，在他们的财务需求上给予支持。我们不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上次是，我们前几天才听到，不知道谁跟我讲这句话，是林医师你吗？不是，那是谁啊？还是卫军执事？我都忘记是谁跟我讲了。反正我们是讲到这个宣教士的时候，啊，有人就告诉我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来这个，希望我们在前方的宣教士们要来奋勇交战，要来这个多多的领人归主。可是我们不能够说：“哎呀，我们在这里为你祷告啊，你就赶快做工啊！”可是什么都不给他，是不是？哦，所以你看保罗他对腓立比教会是这么说的：“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就是这个宣教上的供应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在探讨宣教历史的时候，我们也在想，为什么当初在这个小亚细亚，还有在这个巴勒斯丁的这些教会没有来继续支持保罗的宣教工作？有一个可能性是因为保罗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亚洲，已经到了欧洲了，所以无论是这个距离或者是交通都不太方便，哦，所以现在他在马其顿省，他传完福音之后，他去到别的地方，啊，都在欧洲境内，所以也就在他在马其顿的设立的第一个教会，也就是在欧洲设立的第一个教会腓立比教会，在供应上面与他们同在，满足他们日常的这个需要，哦。他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所以这是做一个宣教士其实很辛苦的事情。如果他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粮秣，没有足够生活上的供应，那他可能就需要做一个像保罗这个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所做的那个事情一样。哦，他必须做一个 tent maker。 什么叫 tent maker？ 这是我们在宣教学上一个特有的术语，他原来意思是织造帐篷的，可是 tent maker 就变成是你要来这个另外有个工作，然后来做传福音的，所以叫代职侍奉。那这样特别辛苦，是不是？哦，所以我们也需要在宣教士在第一线战场上来这个与撒旦这个厮杀，来争取灵魂归主的这些同工们，我们需要在财务上来支持他们。那除了我们在后方的工作之外，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考虑到前线侍奉。我们要来考虑到前线侍奉啊， 你看这个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到前线侍奉。首先我要提醒大家，我要再提醒大家一次哦，我们要将亲友邻里来视为我们的宣教工厂，我们要将我们的这个亲友邻里来视为我们的宣教工厂。主愿意我们从自己的耶路撒冷来开始为他做见证。那我们最直接的耶路撒冷在哪里？我们自己的家嘛，是不是？所以使徒行传第16章31节，这是使徒保罗他对腓立比监狱的那个狱卒，也就是典狱长所说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哦！那这个有一些神学的这个派别，他们说啊，这个就是说哈，你信了主啊，你做一个成人信了主，那将来你的孩子也就自然而然，你这个跟你一样信主。其实圣经不是这么讲的啊、哦，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信了主，就要从我开始，靠着主所赐的恩典来将福音传给我家里的人，这些人就是我的第一个宣教工厂，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永远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第一个 mission field， 我们第一个宣教工厂是我们自己的家，是我们自己的家啊、哦！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勇气，给我们口才，给我们爱心耐心，能够将福音传给我们自己家里的人啊、哦！那我们对于其他地方的宣教工作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做短期宣教士，或者是参加宣教旅行。我们可以做短期宣教士，也可以参加宣教旅行啊、哦！你看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年暑假有两个短宣队去台湾，希望明年还有更多的可以去到别的地方啊、哦，不只是台湾啊，我们希望等到国内的情况好一点，也可以到大陆去，哦。你看，这个约翰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啊、哦，约翰马可，他曾参加保罗与这个巴拿巴的第一次的宣教旅行啊、哦，虽然他没有坚持到最后，甚至一下子就走了。哦，但是我想这个短暂的这个过程必然对他后来侍奉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后来使徒保罗也好，是使徒彼得也好，都非常看重这位年轻的同工。所以我真的相信他在那一次的短暂的宣教旅行当中也学到重要的功课，也得到很多的激励啊、哦。那么我们再来看呢、啊，这个提摩太、希拉、提多等等也都曾经参与了使徒保罗的宣教旅程。其后在教会里面都有很美好的侍奉。提摩太他后来曾经担任以弗所教会的牧师，提多曾经带领这个克里特，也就是格里底的教会，希拉则在庇里亚这个教会里面来侍奉。所以我们相信在他们跟随保罗的短期宣教里面也都得着了很大的激励。我要特别提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家人，我的女儿啊跟女婿就曾经担任短期宣教士，女儿曾经在云南担任半年的短期宣教士，我的女婿则曾经在青海的藏族里面服侍了一年哦。那这一段时间的短宣的侍奉对他们后来的生活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让他们更加火热的来侍奉主，也更能够来体会到在第一线上的宣教士的侍奉有何等的艰辛，所以他们给出的宣教奉献是非常多的啊。哦，那我也感谢神，就是当我女儿去云南宣教的时候呢，这个我还做一点事情，就是 他们把我的女婿派到那边去，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结婚哈，当然是刚刚认识哈，这个所以在后方就用祷告拖住他们哦，然后他们就点燃了爱情的火花哈。所以啊，这个年轻人们，你们计划一下，这个尤其是独生的哈。明年计划一下参加了短宣，也许我们的主角在那边也给你点燃爱情的火花啊。那我们更可以献身到神所指示的地方来宣教，更可以献身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宣教。你看神为教会的建造赐下三种恩赐，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这几种恩赐，我们把它分类啊、哦。第一类是根基性的恩赐，就是使徒和先知，他们是作为教会的根基的。然后第二种恩赐是开拓性的恩赐，就是传福音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宣教士啊、哦。第三种是什么？牧养性的恩赐，也就是牧师和教师啊、哦。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有人去做这个开拓了，去做这个拓荒的工作。那这是宣教士的工作，这是宣教士的工作哦。使徒保罗他自己乃是宣教士的最佳典范，所以主指着使徒保罗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是主给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个托付。那使徒保罗他自己很清楚他所蒙受的呼召，他所蒙受的，他所领受的使命是做外邦人的使徒，要做外邦人使徒，是要来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的神为了教会来赐下了这个拓荒性的恩赐，传福音的，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在圣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叫我们可以学习。但是我们更重要来学习的是，我们做宣教的工作要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要真心效法，我们来体贴主耶稣的心肠，要来体贴主耶稣的心肠。我们如果不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怎么能够来看见他要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首先来学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肠？有这样的一个像主耶稣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肠，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看见主要我们看见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主耶稣说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把天父托付他的使命给完成。然后他告诉我们，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有很多的明天，我们认为有很多的明天。这个我的妻子啊，觉得我这个身材不是很标准啊，这个需要减肥啊，所以从好多年前就开始要求我要来减肥哈。那个，可是我愧对妻子，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我每次去大陆做培训的工作，那边的弟兄姐妹真的对我太好了，你知道吗？总是给我吃香的喝，这个不是喝辣，因为我不吃辣，吃香的喝好的。然后我还不忘提醒他们说，我妻子要我减肥。哎呀，简老师啊，你在这边教课太辛苦了，要多吃一点，减肥明天开始吧。所以每一天都是一样，减肥明天开始吧。 明天虽然看起来很近，可是终究不是现在，是不是？所以凡事总是放到明天去，总是 put off until tomorrow， 总是拖到明天去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还有120个明天嘞，是不是？哦，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不是在等四个月，就是现在，就是 right now。不要等，就是现在了，就是现在了。我听过好些弟兄姐妹的见证，他们想要将福音传给自己的家人，可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或者是没有勇气开口，或者是怕挨骂，或者是怕被这个亲友抵触，一直等，一直等，一直怕，一直怕，结果亲友走了，生病走了，车祸走了，不能再等了。没有办法等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但无论如何，更重要的事情是，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是在后方还是在前方，求主帮助我们用一生来见证。 Our life should be a story of a changed life。 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一个改变了的生命的一个见证，一个故事。我们应当为主而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一主为主而活。为什么？很简单，主耶稣用生命将我们买赎回来。保罗他语重心长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说，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什么重价？主耶稣的宝血重价，是主耶稣的这个舍己重价。我们是他用宝血重价，所以重价卖赎回来的。所以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了。也因此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活或死，我们总是主的人。比方说我没有口才，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我没有足够的这个财力可以去到前线，但是你有每天的日子可以活啊，是不是？我1994年的时候在台湾的台中设立第一个我设立的教会，那时候我在担任六堡浸信会主任牧师，我带着弟兄姐妹去到台中县的大肚乡去传福音啊，我们去到他们的夜市，去到他们的这个村子里面去传福音，后来设立了大肚浸信会，那个地名就叫大肚，大肚子啊。所以我们每一次有那个美国的牧师来访的时候，我们跟他开玩笑 ，Officially this church's name is 大肚 Baptist Church， but you can also call it Big Belly Church， 就是大肚子教会。OK， 好。那这个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妻很可爱，我们带领他们信主的，我还记得叫做刘润礼跟蔡婉平。这对夫妻很有意思，他们都很安静，都很安静，他们都是那种很腼腆不会讲话的人。那你说这样的人哈，这个不善言辞，应该没有办法领人归主。我告诉你们，他们同一条街，同一个巷子里面，有另外一户人家，就因为他们的缘故，开始来参加教会。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去问为什么啊、嗯？这个，因为我们看呢、啊，他们这一家哈、啊，这个平常都跟别人不太打交道，都很安静。这个经过他们的那个窗户边，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所以大家对他们很好奇，可是后来发现他们每个礼拜天早上哦，大概8点多啊，就开始手牵手，一家大大小小啊，手牵手就开始出发了，然后都是面带笑容，然后到了中午大概1-2点就回到家，也是面带笑容，也是手牵手。所以大家就开始好奇了，这家人是怎么整的，是怎么来的啊？哦，就开始问，那你们礼拜天去了什么地方，你们怎么都是面带笑容，都这么开心呢、啊？这对夫妻说：“ 我们上教会啊，那上教会干什么？你们来看啊，就另外一家就跟着去了，你知道吗？所以生命的见证，你说我不善言辞，可是你可以有生命的见证，生活的见证，是不是？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应该来活出基督，我们应当来活出基督，我们神的那个形象应该在我们身上得着彰显。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还记得神怎么造人吗？神用他的形象，按他的样式来造我们，是不是？没有错吧？可是我们所犯的罪却让这个形象破损了，破碎了，被蒙蔽了。但我们信了主，我们学了主耶稣的真道，却不应该再是这个样子。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个时候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应该就是神的形象。我听到不少的基督徒啊，这个对于他们的这个个性啊，很多弟兄姐妹会劝他们说，你不应该再这个样子。他说我生来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一个基督徒如果拿我生来就是这个样子来为自己辩解，那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因为我们现在是新造的人啊，为什么生来就是这个样子到现在没变呢？你现在让人家看到应该是神的那个形象，蛮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呀，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不要再让自己的生命一直壮大，然后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不能够活出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来彰显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保罗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别人从我身上看到的应该是基督耶稣，而且这基督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要能够来得到彰显，要能够被放大，而且是越大越好，越明显越好，也就是说我自己越小越好，越少越好。所以感谢神，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听了我们林伟雄执事的台湾短宣的见证，我们也从神的话里面来看到我们自己应当怎么样子的来参与这个大使命的实践。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很简单，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参与大使命的实践。我应当如此，你应当如此，他应当如此，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如此。我们最后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好吗？以这一段经文来自我勉励，来，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总要按神的能力为福音受苦难。让我们问问自己，我为实践大使命做了多少？我们低头祷告。父神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见证，借着圣经来激励我们，要来更直接的、更多方的参与大使命的实践，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做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都能够多结果子，都能够活出基督。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